各位同学，我是想要听他再解释清楚一点，我还是你们有人也会有，所以你们可以意会。我是想要再理解那个什么叫意识跑得很远的状态。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那个感觉就是好像我们要睡，有的时候我，但是我们要睡着之前，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睡着，对不对？睡觉的时候。
会呀、啊。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睡不着的时候，我想说我要让我的意识这样飘出去，然后让我进入睡眠状的时候，它才会有那样子的。平常应该是不会，但是在那个我感觉到的那个时候，它就是会很短暂的一点点时间，如果长就不得了了。它其实我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它在飘出去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意识这样子，就是离我比较远。如果有人昏倒过，可能也会知道吧。有昏倒过，会不会觉得说声音听不到了，或者怎样，好像这样跑远的那种感觉？
我没有经验，
有
谁有？
我没有办法形容。我只是感觉意识这样子，然后飘出去以后，我就吓一跳这样。
那你怎么叫回来？
我就所谓的就是一下子就睁开眼睛就。
那假设我再回来问你一个，我们不是辩论，我们是要厘清问题了。就假设你平常睡觉也会有让他意识远飘，可是你就会
睡着了。
那时候你为什么就？
那因为我躺在床上啊，很安全的、啊。如果我是坐着，我是怕这样子，他一晃的话，我是不是会摔倒或者怎样、啊？
所以你意识远飘都会伴随着那个身体倾斜的。
他会动一下。后来我自己去看我到底有没有动。今天我发现真的有动，我真的有动。
所以那你确定你是昏沉的？那不是
昏沉，是要睡着了，是不是？可是我前面的那个完全都知道啊，我是很清楚的，我坐在那里、啊。
我们是当然会清楚啊，因为昏沉通常就是他，就像你们有没有那个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
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然后那个开会，因为那个你知道那种佛学院国际会议要之前的筹备，就是有时候你要审一些各个学者的稿子，那有些人他只是工作人员，他不需要审稿，可是他要知道大概的内容，谁要讲什么，谁要讲什么，而且他也会在会场。然后再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有的是负责跑点心的，然后大家的有的，可是比方假设像我又要 handle 现场，我又要看论文，我甚至还要去跟那些来的人收证件 copy， 然后给他钱让他签收，所以我就变成会在很多场，那有时候他们就配合我，就会比较多人，不同的人在同一场。好，那像这样的时候，你就我就要强制前提者，因为他参与的现在发言的不是他有兴趣或他知道的内容，所以他陷入昏沉的几率高不高？高哦。他很清醒的，像现在你们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不过转头听他讲了话不到几分钟，一页都还没讲完，忽然跌在地上了。
对，我也相信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一秒钟的好像睡着，
就睡着就直接下去了。
对，公车上要是睡着的话也没有动。
然后他一下去，因为那个椅子不像那种椅子，你看开会一般椅子是板凳不够，就大家摆一摆嘛，就那种叫做什么，就是便利椅或那种甜甜椅啊，就那种椅子摆一摆嘛。他就这样就下去了，然后下去了以后，就他下去了，然后他旁边的人可能也快要入定了，所以他旁边也没有发现。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有声音，我就转过来，转过来看他睡着，我就不叫他，然后就再听他一下。听完以后，我就看到旁边那个就一醒过来，他就笑出来了，被他旁边差点入定那个笑出来，因为他动了一下，然后睁开眼睛看到有人睡到地上去了，就笑出来，笑出来地上那个也醒了，然后，所以我是说。你会说你前面都很清楚，我觉得
就是那一秒钟，
就是你要睡，它是不能控制的，就是不能控制，就是你真的昏沉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已经进入状态，它要睡，它就是昏了，就是动了，就是昏了。那另外说意识远飘，说我就说这两个不有没有关系？我想现在才问，就是所以现在这两个是有关系的，是联动的，那就是昏沉了啦，那就是昏沉，
确定。
那你刚才说大家睡觉都会有意识远飘，我从来没有过，所以我
来讲应该是不会。
你会吗，魏师姐？
应该是不会。
你是那
没有
给他？那
其实是刻意的才会。
经常在睡觉意识不会远飘，
都怎么样才比较可以
帮助睡觉？我都觉得是说在很好睡、很累的时候，躺下去我就睡着。
你会知道？
我什么都不
知道。嗯。那如果有时候哈，我们睡不好的时候哈，哦，我有时候从八点上床到两点睡不着，我在那当中哈起起落落、起起落落都是睡不着。可是你想要睡，你那个意思就是特别的清醒。
那我问你，说你就睡着了，那你知不知道你就要睡着了？
都，我们都讲一句话，就是我们都还是凡夫俗子。就如果你们的打坐功夫有到初住或西住，基本上你一定知道你要睡着了，而且你还有办法让你就是要睡觉，就是你现在时间到你要睡觉了，旁边就算天就是在打仗，你照样跟讲你该睡觉，你就睡觉了。
嗯，
那因为那种，因为对他们来讲，他在睡中跟在没睡觉的时候，他对外面的那个清晰度不会差到。会有差，但是不像我们是完全就是不觉了，他会听到会知道，然后他一样也会，人家在讲话他都有办法知道，可是他就是还是可以让他达到休息状态，他就是让他身体非常放松的状态了，所以他们就叫就是睡觉了。好，所以问的话就是考你们说，你们现在到底就知道你们打坐好不好，所以有时候你们不要被套出来了。
我第一个从神招来，
因为他很可爱的。
那你们真的说用方法哈，不要昏沉，应该就不会有什么意识远飘。因为你说你睡觉不需要意识远飘才去睡觉，那个我因为对我是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打坐或什么时候你都用让意识飘出去，因为我们所有的佛陀的。教导的方法我们都要做一个事情，就一个字嘛，佛陀他的这个是翻音译嘛，这不是翻他的声音来的吗？不打嘛，那他不是还有一个是翻意识来的？你说你要学佛，学佛你要学什么？就是音译嘛，就是音译翻出来叫做佛陀嘛，不打。那如果意义呢？就一个觉吧。所以怎么会让意识远飘？那个就我们不会发生啊。就是我所有的方法都不会用意识远飘来操作，因为我们都要觉。所以我们在所有的禅修方法都不会出现一个意识远飘的方法出去，因为我们所有的方法都是在提升，随时随地在开发你更高的敏锐度、更高的清晰度，然后到最后你对于现在有人，比方举一个例子，我之前的学生就说，如果要喝水，他就说我们人的注意力我是100%，那我喝水拿20分，我睡30分，30%跟你讲话，然后呢我另外10%我站着，我还要在20%做手势，我还要在控制我的音量，我还要眼睛看着你，所以请问你有100%的注意力分给这一些之后，我脑袋的思考剩多少？你回答啊，梁师姐回答，你猜会剩多少？
剩十
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剩十，我可以这样跟你对话吗？不可能的嘛。所以应该在这个觉的角度来说，就是我现在拿杯子，我必须很清楚，100%的清楚。我跟你讲话，我看着你，我也是100%的专注。我脑袋的思考必须100%。所以现在是开发出更多更多的100%，而不是把只有一个去分开。就像我刚才跟你讲，你们可能在静坐或在念佛或在做早课，因为太熟了，还在想在家里要煮什么餐给他们吃，就变成你会有一个100%在念经，你会另外有可能100%，你平常就80%了，另外一个80%在想，然后就几%在想，然后之后有没有办法开发出每个都是100%？会啦，就是要学啊，学了就会啦。所以我们不会说把自己原来应该有的100%还让他打出去，他不做这个动作，我们不做这个动作。好，所以现在你询问我第四个问题，就是说，诶，像刚才这几个怎么样去度过？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假设我没有昏沉，我也没有闭眼，我就没有要度过的问题了，因为我就用正确操作了。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它是一个错误的，那我就舍弃了，我不去想这个错误的，我要吃什么药了。我就直接做正确的就好了。
哎呀，就做正确就好了。所以这度第四个问题，就透过解决前三个，我们就把第四个也就带过了。好，那你的问题还有没有？没了。
那错造成的
就是，
对啊，造成的伤害。
现在就唯一的就是那因为错误的操作，然后造成了伤害。那如果说重新改过以后，它是会自然的痊愈呢，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
没有，现在就变成要先厘清它造成的伤害是哪一类。像你们接下来星期天的下午有一个。那个佛陀教育学院嘛，它里面我们有一个讲师，他会来讲六字诀。在今年的夏天，你们有看那课表，那个六字诀讲师他来讲的时候，我有请他。六字诀就是我们在打坐在治病的一种方法，它也可以当做养生的气功操。可是你在静坐的时候，你不会起来动气功，它就透过你口型而没有声音呢，透过口型去调节你体内的湿大，然后去养生，去治病。比方说现在打坐，本来今天就比较干燥回暖，然后刚好前两天水又喝太少，然后昨天晚上又跟人家讲话讲太晚，所以睡觉的时候变得有点继续在讲话内容，脑神经再继续跑，所以睡得没有很安稳。所以你今天早上就一早上就打坐啊，就觉得好像火大然后呢，有点烦的，体内有点那个热热的，然后呼吸比较闷，然后会觉得手冰冷，可是脏腑热，就代表什么？已经火跟水不协调了嘛，水跟火不协调啦。那这不协调之后，你那个六字诀打坐就可以直接操作六字诀，就可以调整了。口型就可以调整，透过呼吸跟口型就可以调整。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都有问题，可是我们的问题要怎么去处理？好，那有一个就是用六字诀，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假设它发生的问题不是这种短期性的，它是长期累积下来的，那就又要去厘清它是哪一类问题。像之前，同学有一个同学，他是有驼背，长期性的就是已经这样子，因为他是坐办公桌嘛，所以他已经习惯了，每天都这样子。说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挺，对我们来看是这样子，可他觉得他已经很挺了。然后到后来没办法，就是因为你怎么说他的感觉，他觉得他挺，跟你看到的是怎么说都没有用，人就是这样，怎么办？拿那个雷射水平仪，然后找一片大的落地窗。外面灯全关，雷水平仪打过去给他看，然后投影机就是那个，我有一套设备，你不用笑，我在教打坐，我有一套设备。那个刚才他们有几个没有来，我那时候带好，我就是借那个，台北是有很多都是大楼嘛，那他晚上没有在用，你就跟他借，借了他们旁边都是落地窗，然后里面地毯就跟他们借，我就把我那套设备带来，什么投影机。然后数位的摄影机，还有水平仪，地上的纸再给他都粘好，就是让他们走路的纸都粘好，方向都粘好，然后该有的纸全部都粘好，就是我们有一些定位点都把它粘好以后呢，你一把水平仪放，因为水平仪你看过来你是这样不会扎眼，它那个光是不会伤到你的，然后你让他人就站在那地方，你摄影机对着他出来的结果就投在他的眼睛前面。所以他到底对不对我不用说，而且我们录影机全程录下来嘛，然后只是透过投影机让他同步看到，所以他开始在调的时候录影机也全部把他录下来，他很好玩的在调，然后我在旁边还会笑他，我因为我有点恶劣，我就跟他说，你有发现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怎么调都调不出你要的姿势，然后他就更努力的调，而且看到好像毛毛虫在那里一直站着动。然后因为你会先跟他做一个标准的，比方说我现在就站着这样，我平常肩膀是不一样高，可是我只要稍微一调以后，我肩膀就会一样高，我只要当你动作我就马上一样高，然后可是我如果平常你偶尔在路上看到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是很一样高，因为那是天生已经差很多，而且有受过伤，可是如果说你忽然让你要跟我真的要示范给你的时候，我一用我就知道我马上就一样高，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调到很准，知道这个标准是标准的，这样就是标准的。 然后站下去就是这样。他们说师傅你来，有几个被我修理的太惨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师傅你现在马上来。我就说做什么，他说你这个侧面啊真的可以像佛像雕的，就是耳朵对肩胛骨的中线，然后对到你的身体中线，对到你这个手指，对到你的脚踝骨吗？他说可以吗？我说这样子好，你现在都不用打灯给我，因为打灯给我你怕我去是照那个线摆的嘛。我说我站摄影机的这一背后给你看，然后你把那个线调过来，我看不到我自己，你照你就知道我到底对不对。马上站上去，马上他们一打过来就对的，就是这个侧面也是这样子下去。周仪杰调的灯啊，他还有印象啊，他说佛像雕的是假的。我说我现在站在摄影机的后面，你们我看不到我自己，你们去把灯打过来照我。周仪杰周班长他调的灯啊，他现在还有印象。所以那个是调要透过调整，那所以这些东西你说问我怎么去调，它有一些东西是要设备，然后让你知道你真的不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你觉得是这样，可是你根本不是你认为的你，所以你现在口头上告诉我说你觉得一些东西你想改变你想调整，我可能听到的方法上我可以给你说像开眼睛闭眼睛这个比较简单嘛，可是至于说长期造成的，还是它根本不是打坐造成的，它可能是你的工作姿势造成的，或者它可能是你根本认为你是很标准的，可是你事实上不是标准的，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就是佛陀教育学院的课程的时候，有就是只要是我的那种长期课，就有一个第三周都是这个课嘛，到时候我再请几个以前的，就是他们都是禅坐指导师或气功老师，我请他们到现场来，我们把设备带来，然后大家下去走下去录自己看，然后你就会问说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对的，因为他那所有东西有定位点嘛，你在走路也有定位的线嘛，你的在走的时候的侧面也有定位的线，你坐下去它也有定位的线，然后你的定位的线定下去之后，你也许你的看起来都是对的、哦、点，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的鼻子是对的，手也是对的，肚脐也有对到线哦。他中间的骨头，你手一摸下去，他的骨头是歪的。对啊，所以不是光点对到啊，你还必须去 touch 它，去试，你才会知道。所以你这个问题就变成大灾问了。哎，就是大家来问我，我在回复上，我光讲这些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你刚才的问，我讲你就可以理解，不是我不回答，是我也很有诚意，已经告诉你，这个需要我们要先达到认知一致，然后共同去厘清，才就是讲，我们要更去仔细的观察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像刚才说，有一个师姐，他就觉得他挺得很直啊，他一直都怎么讲他都不信，等到那一天。他下去走的时候，他还说他都还不去看那个荧幕哦。然后到后来，人家跟我就说他说你再回来走一次，你再回来走一次。然后到我就跟他说你抬头看荧幕，他才看到，他才吓到。他都觉得他走得很好，那我就让他一直走，走过了几次之后，他还不看荧幕，就是他已经认为是很标准的。然后另外一个他的姿势是，他走路会他的上身是侧边的。所以说他觉得他想要对直线他没办法，他一定会偏，所以他变成他的右脚是他都会往右边偏，他的手就会一直往右边偏，所以当你那个直线拉出来的时候，他的左脚就必须要特别的，就是在脚踝下面必须膝盖骨下面就必须特别的用力往左边甩，然后这时候你一看他的筋型就知道他的左脚都必须吃力吃力吃力，然后你回来你就跟他说你说你打坐为什么都会侧右边会垂右边，所以都可以，这都可以丈量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办法去观察去讲。那一个人要去带或者要去了解他需要时间，就是所以我们以前就讲说这些教授嘛，你要有教授师，他要跟你长期的了解接触之后，然后透过这些观察，那如果你说只是透过口述你觉得是这样，也许我也可以马上说啦，可是我说的绝对不会是你的，因为我的经验就是我们说出来的我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我，是我认为的我。好，那就先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 好，那现在呢，回到上就是关于前两周的禅，前三周、前第三周跟第二周的禅修，我们刚刚所涉及的问题。那我们来现在继续前面十周跟上星期的有关于智者大师住宿分类的介绍，还有释教三观的简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把这部分再继续进行。智者大师他的那个释教三观来讲呢，他就是有化法释教嘛，藏通别圆，这大家比较熟悉了。那在三藏教里面呢，他的声闻、声闻位阶、声闻位阶，他跟他的修法主要是以小声为阶，所以他的声闻位阶是从起修一路排到就是如若生疏熟疏，上次有问有五位。如若生疏熟疏就是五位。那这个五位呢，它有两个意涵，它这个五位这个词有两个意涵，一个是指说法的时，说法的时辰，说法的时辰。第二个它指的是指断惑多寡，所以但是它不会同时指两个，它只会用一个。比方我现在说我五位是指说法时辰，假设我五位指说法时辰的话，说法时辰我现在圈绿色哈，因为我现在是把两件事情画在同一个表，可是它应该是要两个表，就用不同的颜色。假设我指说法时辰，那这时候我的鲁就变成是什么时？杜先生，对，来，那洛呢？
啊，
你不继续？
我的法华涅槃。
这就是指他什么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来看藏通别圆的话呢，那华严时鲁的话就只有，来打勾勾，有的打勾勾，来哪几条勾？
圆，
圆，你就告诉我华严的什么什么，就华严的圆。
爱别。
好，再来，还有没有？华严里面还没有？没了。阿含呢？落落教，落教的藏。好，生疏。
藏。
方等时。
藏通。
哦，可见你。可见你没有把它贴在你看得见的地方，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图，哎，就是一个表，你把它贴在那里，你看到后来，你根本就直接可以讲得出来了。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要把那个一到十二三一到十一页，然后把那个错的那几张拿掉，就是别人编的拿掉以外，把它剪贴好，常常看它，看到都背起，因为你不用刻意去背啊，你就常常看到它，不要你贴在你那个钥匙盒上面。你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像那个可以翻的嘛，你这个最近看它看到熟了以后，好，下次翻下一页，那下次再翻下一页，我都把它贴在那个珍珠板上面。然后以前又在宿舍里面是有上下铺嘛，然后上铺不是有栏杆吗，我就把珍珠板上面打洞啊，就把它挂在上面啊。好，这一页背完了，今天就是摩诃止观的科文，因为我都有做科文嘛，把它贴整个乳胶板贴，就是整个叫珍珠板贴下来啊。所以你站在那这边就边抬腿边惊醒啊，然后边呼吸，然后就这样子蹲下去看。好，吸气练呼吸起来，然后再开始看下背下去，再吸起来再背下去啊。然后你这样蹲到你的膝盖拜佛也有力气，你刚好也背得差不多了。要不你在看干嘛？数车子，一台红色，两台红色，还是其他？你当然在那里数藏通别圆比较好啊，是啊，对不对？然后你贴到那个珍珠板，还是好多好，它后面是用绳子绑着的嘛。像我们在那个三宿舍的时候，就把它拿去外面户外绑在树上，我也可以在那边做体操，你来看。就自己找时间，自己找方法哈、哦。所以你要把它贴起来，要看哦。好。所以这时候就是，如果是儒教华严时呢，它在这个里面指的就是别跟圆，就是别兼圆兼别哈，就是你圆
别兼圆，别里面也有说圆的法，然后以别为主，隔离为主。那若是若教阿含时，它叫若教阿含时，它主要说的是藏，就是小乘法为主，以金律论为主，三藏法为主。那生疏方等时呢，它通收，就是对藏对它，它叫兼淡对淡。华严间，这不能写在这儿，怎么办？华严间，阿含淡，淡是只有嘛？华严间阿含淡方等对，般若带，法华纯，涅盘追泯，要把它当成口诀啊，背熟啊。就是常常看，常常看，因为我表格你给他们了吗？他们有没有付班费给你？就印给他们，好不好？就是那个天台概说的前几页的稍微印一下，那可能需要，因为那个表格基本上就是天台学大致上用到的，从头到尾再怎么讲就那几张表格，就是儒教华严间别间缘阿含淡淡三藏方等对，什么对藏说通别缘？为什么？对，这个对是对小圣的说大圣法，通别缘是不是对大？通别缘是大圣嘛？对小圣的说通别缘，为什么？令他开始是兴起好慕之心嘛？然后好慕之心以后，这就是对方等对对仗说通别缘，所以他的这一类的经典，都在同时有小圣跟大圣，然后你会看到他有在呵斥小圣，然后希望他转向大圣法性。会有这种呵斥的，然后那个般若带带通向别缘，带界内的大圣，希望他能够继续弘扬，愿意生生世世的护持。那怎么样可以真的？他必须入空解空，他才可以打破时间空间而不闲的疲乏。所以这是般若系统的特色，所以叫做带通入别缘。他真的很好背哈、哦。它本身的词啊，这玄义里面的这个词，事实上就是玄义的。然后法华纯，法华纯圆。那如果是涅槃呢？涅槃追泯，这是法华。涅槃追泯就是全部都有。涅槃追泯，这是涅槃，就是它不是为了带谁向谁，就是说。我基本上我希望这个方法所有一切众生都有机会，所以他涅槃经打破一禅体不得成佛嘛，就是涅槃经，就是所有众生都有机会的，所有众生都可以向圆的，都可以达到的，就是涅槃经的特色，打破一禅体的问题，打破人有定性，什么样的特色众生不可能的打破这个定性，所以他是追泯。儒道生吗？是不是儒道生？就当时有一个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然后我忘了他名字，那他那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涅槃经还没传进来，那时候传进来是一禅体不得成佛，是属于这两个系统比较多，那时候传进来这两个系统还蛮早期的，是在西元就是400年的时代。那时候很早，还没后面系统还没传来，就他在讲经的时候，就是说就讲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有众生都有成佛的，没有人会没有机会的，非常的一讲。就然后以前是属于诸侯分裂，都是小国，就算有统一，他还是有军阀小国。然后他那个地方讲了，然后以前的政跟教啊，他们就是都有些还不像现在这样子分开了，就都有一些影响力。结果有些人就说这是邪说，然后就去说服他们的地方绅士，说这个人讲的是邪说。然后那些绅士也都是学佛之人嘛，或者学打坐，就彼此这样讲，他也不能分辨谁是谁，反正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再去对的，大家都这么讨厌他，他就是错的。好啦，结果大家就把这一个人给，以前是很凶的，是直接撵到城外去，撵到城外去哦，城外的马路上像乞丐一样把他丢出城外，不准再入这个城哦。结果他就在城外被丢出去了，他就立了一个誓愿，他说如果我所说的不是假的，没有违背佛陀的教法，
我这一生的往生会在说法座上，他会在说法座上往生，他不会变成没有人要听他的法。他就说佛陀，你我是护你的法，如果没有违背的话，那我一定会在说法座上，那是很庄严的往生。他不是在病榻上哦，也不是意外，是在说法座上，然后安详的往生的。所以他最后往生是在说法座上，是在周游各国的时候，越来越多人接近他的这个理解，然后到他往年。在他末年的时候，生命的末期末年的时候，那个涅槃经传进我们中土，传进中土，也就确定了众生皆有佛性，而且众生皆有可能，而且后来般若系统也陆续进来，然后但是那时候般若系统还没完整，所以才会激励出那时候大品般若有部分的进来了，还没全套，所以才会后来激励出玄奘去求吧。去求法的特色。好，这个是属于用五位来说说法时辰。那如果用断惑多果来看那个五位呢？我们把绿色擦掉好不好？免得你们画的时候会砸到一起。我们把绿色给擦掉。同样的表格子，里面内容不同。说法时辰的话呢，是刚才绿色，那我现在谈断惑多少，我用红色好不好，比较可以区分。有没有人红色看不见？
没有
都没有啊。我知道有的是红色会看不清楚的。好，就是会老化嘛，他们慢慢红色黄色他们就开始看不太清楚。我遇到几个人。那藏教的话呢，就是这个，就像如若生疏熟疏醍醐，它就代表断惑的多寡，所以越往这边断的惑就是越多，代表它的就是断多，然后它的位阶呢就是会比较高。那越往上就是断的少，它的位阶就是比较低。 OK， 我们先把这个讲清楚，它的上跟下是这样子看。好，那藏教的鲁呢，藏教的五啊，这个鲁位的话，大致上来讲，杜先生，这个你的专业啊，换你来了。来，来概略讲一下，才剩下三分钟啊，讲了就可以下课了。简单讲，不用很准，不要讲错就好。
来，快去。你的专长吗？上，就是稍微讲一下他的断货是卤味越会越断越多，懂意思吗？就是这边断的卤，通教的卤断的比藏教的卤多，别教的卤断的比较多，我就这样的一个趋势跟他们讲一下。
这个天台讲就是要基本的要背起来，你才会看得懂玄义在玩什么。
这个位阶啊，以那个在属于通的时候，那个在通教的那个位阶，那他会呢由那个别路通言路通的状况哈，那在不同的状况的时候，他在这一个法义上的这个理解哈，那么他假如虽然是通教人呢，但是呢他接受这个有别教的理，或是有言教的理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转过来这样。
Okay. 那这一条醍醐这条画上去的线是什么意思？是指说我在这个地方的阿罗汉，就是藏教阿罗汉就很厉害了嘛，对不对？最高就是阿罗汉啊。
然后阿罗汉他已经放在醍醐了，而这样的一个藏教的醍醐，我跑到通教的时候，我不是在醍醐，我有到神殊位，就是我还是阿罗汉，可是我今天断的见思惑，我在藏教算是第一名，就是什么，你是中段班的第一名，你跑到前段班，你可能会变成什么十几名嘛，你跑到那个升学超级升学班，哇，就名次在往后降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意思说，他今天是在阿罗汉跑到这个，在醍醐，在藏教里面叫醍醐。我今天阿罗汉，我到了通教，我只到生疏；我到了别教、原教，我才是落而已。而且这个落还有高低之分哦，我还有差异性。好，那我今天阿罗汉到了别教，当然不叫阿罗汉了。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转发心。别跟缘他的声闻位，他过来接过来，我跟你把你，我愿意接你，那你一转发心，就是阿罗汉他是发二圣心，他今天被转过去就变成是说，别教的菩萨的义理，次第菩萨的义理入了他的心，那这时候这个人他的心就不是在发二圣心了嘛，所以他虽然是阿罗汉，可是他还没入灭，对不对？那这个次第菩萨的义理入了他的心，他也发这样的心的，请问一下，他还叫做阿罗汉的吗？不是了嘛，他就叫做次第菩萨了嘛。好，那这时候他如果现在他是阿罗汉，他还没入灭，那原教的义理入了他的心，然后呢，他也融会接受了，发起同样的心，请问这时候他还叫阿罗汉吗？也不是了嘛，他就叫原教菩萨了。所以他虽然他可以，他会转，但他名字会换，他名字会换。好，那像那这个这边呢，就是这个条线，只要跟他的断惑会变少。然后像别教呢，他到了登地以后啊，他登地之后，他也会被接过来，会接到，会跑到别院，就是通。别教的最高的登地以后，这些人都不见了。这些人他今天虽然给他摆位阶，是为了有一些人他就是一定要次第位阶，保证他会成佛。他给他安的时候，从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然后等觉、妙觉成佛哈。这些位阶是属于果头无人。这个是复习，因为我们今天剩下时间不多，下星期呢，那个班长会帮你们新同学把讲义准备好，那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资料了。这个是属于果头无人，所以他这个醍醐位是有安位阶，可是这个位阶事实上是没有这个人，为什么？因为当这些次第菩萨他证到初地，成为初次第菩萨，他是初地的次第菩萨，他一定会理解时间、空间、众生是没有隔阂的，他自然就会理解没有次第了，他跑到这边来，他自己会跑到原教来了，所以他这个果头无人不是这个，是因为他内心对义理所证的、所理解的已经变了。他如果不变，他永远不可能达到初地，但他当他有这样的体证的时候，他成为别教初地菩萨的时候，他的理解就会跑到原教的初位，就这边来了，跑到这里初住了，就这边跑到住来了，跑到原教初住哦，不是借别教名的初住，而是真的原里面的初住，是原初住，不是借别名缘的初住，借别名缘的初住在这，是原的住，这还要分，以后你们会分出来一堆位置，会背到昏倒，所以那个表格班长印印给他们，让他们回家开始看，看久了以后听起来就很正常，我觉得就像人的名字看习惯了以后，这些名字就自然记得嘛，就是要跟他培养感情。好，那这个记得他们这，所以所有最后的果位，就是这边还会有一条线过来，这边的也是会过来，那他们都会过来啊，都会这样子转折，他会转转转转又跑下来，转转转又跑下来，转这样子过来，或者有的是转过来变成是像辟支佛，辟支佛就是转到这里，辟支佛过来，过来之后过来， 然后他会过来再下来，他们都是这样跑，所以最后的终点在这里，是法华的醍醐究竟佛，就是圆教究竟佛。好，那前面呢，这边有二十个格子，二十个最后终点在这一格。那但是佛法华经有，就是我们法华玄义跟法华文具都有提醒，包括摩诃止观，他说其他的这个十九个格子不是不重要，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虽然我的终点只要一格，但是我不能只取这一格，因为我只取这一格，会有很多的众生都没办法入他的门。所以这一格虽然是终点，但是众生你喜欢十九格的哪一格都可以，因为自然而然只要你肯修，你迟早就会跑到这一格。所以你不用对法有轻重，觉得什么叫做钝根器的修的，什么叫戒钝，然后渐根性的修的，什么叫立根性修的，你不要管它，合你的口味最方便你的才是重要。因为最后它只要你到这家去修，你最后就会跑到这里来。我是讲标准修法，不是说什么修法，是要照标准的，不能做的要避免，可以做的要去做的情况下，一定会到这里来。好，我们下课。